孙武是齐国人，凭借兵法觐见吴王阖庐。阖庐说，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，可以小规模的试一下指挥军队吗？孙武回答说，可以。阖庐说，可以用妇女来试验吗？孙武说，可以。于是吴王答应从宫中选出美女共180人。孙武把他们分为两队，用吴王宠爱的妃子两人担任队长，命令他们都拿着戟。孙武命令他们说，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吗？妇女们说，知道。孙武说，向前就看心所对的方向，向左就看左手方向，向右就看右手方向，向后就看后背方向。妇女们说，是。规定宣布之后，就设置府乐等刑具，随即三令五申的重复这些规定。于是击鼓命令向右，妇女们大笑起来。孙武说，规定不明确，申令不熟悉，这是将领的过错。又三令五申的重复规定，然后击鼓命令向左，妇女们又大笑。孙武说，规定不明确，申令不熟悉，这是将领的过错。既然已经明确却不按照法令执行，这就是士兵的过错了。于是要斩杀左右两队的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看，看到将要斩杀自己宠爱的妃子，大为惊恐，急忙派人传令说，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，我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，吃饭都没有味道，希望不要斩杀他们。孙武说，我既然已经受命担任将军，将军在军队中，国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。于是斩杀了两个队长来示众，任用其次的人担任队长。于是再次击鼓，妇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站起，都符合规矩要求，没有人敢出声。于是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说，军队已经整齐，大王可以下来观看，任凭大王想怎么使用他们，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可以。吴王说，将军请回馆舍休息，我不愿下去观看。孙武说，大王只是喜欢我的言论，不能实际运用。于是阖庐知道孙武善于用兵，最终任命他为将军。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，攻入郢都，向北威震齐国、晋国，在诸侯中显扬名声，孙武在其中出了力。孙武死后100多年后有孙膑。孙膑出生在阿城、鄄城之间，孙膑也是孙武的后代子孙。孙膑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。庞涓在魏国做事以后，得以担任魏惠王的将军，但自己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，就暗中派人召来孙膑。孙膑到了以后，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，嫉妒他，就假借罪名用刑罚砍断了他的两只脚，并在脸上刺字，想让他隐藏起来不敢露面。齐国使者来到大梁，孙膑以受刑囚犯的身份暗中求见，游说齐国使者。齐国使者认为他才能出众，偷偷的用车把他载到齐国。齐国将军田忌赏识他，并用客礼对待他。田忌多次和齐国各位公子赛马，并下很大的赌注。孙膑看到他们的马脚力相差不大，马有上、中、下三等。于是孙膑对田忌说，您只管下大赌注，我能让您获胜。田忌相信并同意了他的话，和齐王及各位公子赛马下了1000斤的赌注。等到比赛开始，孙膑说，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，用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，用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。三场比赛结束后，田忌一场不胜而两场获胜，最终赢得了齐王的1000斤。于是田忌向齐威王推荐孙膑，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，于是把他当作老师。后来魏国攻打赵国，赵国危急，向齐国求救。齐威王想任命孙膑为将军，孙膑推辞说，受过刑的人不能担任。于是就用田忌为将军，而孙膑担任军师，坐在有围盖的车中出谋划策。田忌想率领军队前往赵国，孙膑说，解开杂乱纠缠的丝线不能握紧拳头，劝解斗殴的人不能参与搏斗，要抓住要害攻击空虚之处，形势受到阻碍和限制就会自然解开。现在魏国和赵国互相攻打，精锐部队必定全部在外，老弱士兵在国内疲惫不堪，您不如率领军队快速奔向大梁，占据他们的交通要道，冲击他们空虚的地方，他们必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，这样我们一举解除了赵国的围困，又使魏国疲惫。田忌听从了他的建议， 魏国果然离开邯郸，和齐军在桂林交战，齐军大败魏军。13年后，魏国和赵国攻打韩国，韩国向齐国告急，齐国派田忌率领军队前往，直奔大梁。魏国将军庞涓听说后，离开韩国返回，齐军已经越过边境向西进发了。孙膑对田忌说，他们三晋的士兵向来强悍勇猛而轻视齐军，齐军号称怯懦，善于作战的人要顺应形势加以引导。兵法上说，急行军百里去争利会使上将受挫，急行军50里去争利只有一半士兵能到达。让齐军进入魏国境内时筑10万个灶，第二天筑5万个灶，第三天筑3万个灶。庞涓行军3天非常高兴，说，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，进入我国境内3天，士兵逃跑的已经超过一半了。于是丢下他的步兵，率领他的轻装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追赶齐军。孙膑估计他的行程，天黑时应当到达马陵。马陵道路狭窄，两旁有很多险要障碍，可以埋伏军队，就砍下一棵大树的树皮，露出白木，在上面写道，庞涓死在这棵树下。于是命令齐军善于射箭的10000弓弩手在道路两旁埋伏，约定说，天黑看到火把点燃就一起放箭。庞涓果然在夜里到达砍下的树下，看到白木上的字，就钻木取火照亮他。还没读完那行字，齐军万箭齐发，魏军大乱，互相失去联系。庞涓自己知道智谋穷尽，军队失败，就自刎而死，说，终于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。齐军乘胜彻底打败了魏军，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回国。孙膑因此名扬天下，后世流传他的兵法。吴起是魏国人，喜欢用兵，曾经向曾子学习，侍奉鲁国国君。齐国人攻打鲁国，鲁国想任命吴起为将军，但吴起娶了齐国女子为妻，鲁国因此怀疑他。吴起这时想成就名声，就杀了自己的妻子，来表明自己不和齐国同流合污。鲁国最终任命他为将军，他率军攻打齐国，大败齐军。鲁国有人诋毁吴起说，吴起的为人是猜忌残忍的人。他年轻时家里积蓄千金，外出游历求官没有成功，反而败坏了家业。乡里人嘲笑他，吴起杀了30多个诽谤自己的人，然后向东从魏国城门逃出。和他母亲诀别时，咬破手臂发誓说，我吴起不做倾向，就不再回魏国。于是侍奉曾子。过了不久，他母亲死了，吴起始终没有回去。曾子看不起他，就和吴起断绝了关系。吴起于是到鲁国学习兵法，来侍奉鲁国国君。鲁国国君怀疑他，吴起杀了妻子来求取将军职位。鲁国是小国，却有战胜的名声，那么诸侯就会图谋鲁国了。况且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国，而您任用吴起就是抛弃魏国。鲁国国君怀疑吴起，就辞退了他。吴起这时听说魏文侯贤明，想去侍奉他。魏文侯问李克说，吴起是什么样的人？李克说，吴起贪财好色，但用兵连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。于是魏文侯任命他为将军，攻打秦国，攻占了5座城池。吴起担任将军，和最低等的士兵同穿同吃，睡觉不铺席子，行军不乘车马，亲自捆扎多余的粮食，和士兵分担劳苦。有个士兵生了毒疮，吴起为他吸吮脓液。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哭了起来。有人说，你的儿子是士兵，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吮毒疮，你为什么哭呢？母亲说，不是这样。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吮毒疮，他父亲作战时勇往直前，就死在敌人手里。吴公现在又为我儿子吸吮毒疮，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了，因此哭他。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，廉洁公平，能完全得到士兵的心，就任命他为西河守将，来抵御秦国、韩国。魏文侯死后，吴起侍奉他的儿子魏武侯。魏武侯乘船沿西河顺流而下，到了中流，回头对吴起说，多么壮美啊，山河如此险固，这是魏国的宝贝。吴起回答说，在于德政，而不在于险要。从前3苗是左边有洞庭湖，右边有彭蠡湖，但不修得意，大禹灭掉了他们。夏桀的居处，左边有黄河汲水，右边有泰山华山，伊阙山在他的南面， 杨长坂在他的北面，但施政不仁，商汤放逐了他。殷纣的国土左边有孟门山，右边有太行山，长山在他的北面，黄河经过他的南面，但施政不得，周武王杀了他。由此看来，在于德政而不在于险要。如果您不修德政，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敌人。魏武侯说，说得好。吴起担任西河守将，很有名声。魏国设置相国，任命田文为相国。吴起不高兴，对田文说，请让我和您论功，可以吗？田文说，可以。吴起说，率领三军，使士兵乐于效死，敌国不敢图谋，您比我怎么样？田文说，我不如您。吴起说，治理百官，亲近万民，充实府库，您比我怎么样？田文说，我不如您。吴起说，镇守西河，而秦兵不敢向东侵犯，韩国、赵国归附，您比我怎么样？田文说，我不如您。吴起说，这三方面您都在我之下，而职位却在我之上，这是为什么？田文说，国君年少，国家疑虑，大臣没有归附，百姓不信任，在这个时候是把国事交给您呢，还是交给我呢？吴起沉默了很久，说，交给您了。田文说，这就是我职位在您之上的原因。吴起这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。田文死后，公叔担任相国，娶了魏国公主，而记恨吴起。公叔的仆人说，吴起很容易除掉。公叔说，怎么办？他的仆人说，吴起为人廉洁，而喜好名声。您趁机先对武侯说，吴起是个贤人，而您的国家小，又和强大的秦国接壤，我私下担心吴起没有久留之心。武侯就会问，怎么办？您就对武侯说，试着用公主招亲来试探他，吴起有久留之心就一定会接受，没有久留之心就一定会推辞，用这个来推断他。您于是召吴起一起回家，就让公主发怒而轻视您。吴起看到公主轻视您，就一定会推辞。于是吴起看到公主轻视魏国相国，果然推辞了魏武侯。魏武侯怀疑他，就不再信任他。吴起害怕获罪，就离开了，随即到了楚国。楚悼王一向听说吴起贤能，吴起到了楚国就任命他为相国。他明确法令，审慎政令，裁减不重要的官员，废除疏远的公族，来供养战斗的士兵，主要在于加强军队，破除纵横家的游说言论。于是向南平定百越，向北吞并陈国、蔡国，打退三晋的军队，向西攻打秦国。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，所以楚国的贵族都想害死吴起。等到楚悼王去世，宗室大臣作乱攻打吴起，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上面，攻击吴起的人趁机射刺吴起，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。楚悼王下葬后，太子即位，就派令尹全部诛杀了那些射杀吴起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。因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70多家。太史公说，世俗所称道的用兵之道，都称道孙子十三篇和吴起兵法，世上多有流传，所以不再论述，只论述他们行事中的所作所为。俗话说，能实际去做的人未必能说，能说的人未必能实际去做。孙膑算计庞涓是明智的，但不能及早避免遭受刑罚的祸患。吴起用行事不如德政来劝说魏武侯，但在楚国实行时却因刻薄暴虐，缺少恩义而丧命。